刚刚来到里尔的巴斯德，听完这个酒汁发酵发黏而无法使用的故事后，没有求助于化学试验，而是选择了显微镜观察。或许那位酿酒商听说过巴斯德以前发表的关于牛奶变酸的文章，但当时还没有细菌学家。巴斯德教授收集了变质的甜菜酒精样本，将其滴在载玻片上，通过调节显微镜上的小镜子，使阳光对准玻片上的粘稠物。通过显微镜观察，他想象出一种独特的共生关系。液体中有微小的酵母菌，它们仿佛在泥浆中轻轻漂浮的小土豆一样。现在，巴斯德已经确信自己一年前的推测是正确的，酵母菌正是使发酵产生的物质。甜菜、葡萄、小麦、土豆、玉米、大米，甚至香蕉中的糖都可以通过天然酵母进行糖发酵。这种发酵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人类提纯液体的试验厨房，可以制出令人陶醉的饮品。已经解开谜底的巴斯德又做出了另一项令人惊叹的观察。他发现同一批变质样本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杆状微生物。他推断这些是导致饮品腐败变质的细菌。早期研究者此前已推测出了有机活动，巴斯德现在证明隐藏于水果和谷物内部的酵母和糖之间产生合作，也就是发酵，而细菌和糖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酒腐化粘稠的证据。发酵有益，腐败有害。在获得酵母、细菌和发酵的重大发现的前一年，巴斯德对里尔的学生们讲道，在观察的领域里，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句话也成为巴斯德的至理名言。19世纪50年代后期，巴斯德发表了关于发酵实验的文章。作为一名化学家，他的文章发表在科学而非医学期刊上。因此，利斯特的化学系同事才会提醒他关注巴斯德的研究。利斯特认真钻研了巴斯德对变质饮品和黄油的调查研究，然后在他的厨房实验室里设置好父亲的显微镜，重复了巴斯德的实验。在巴斯德所谓的无限微小的世界里，他发现了同样的微生物。利斯特并不是第一个认可巴斯德前瞻分析的医生。皇家外科医师学会未来的会长托马斯·斯宾塞·维尔斯曾经提出，空气中的微生物导致了疾病，但是他并没有考虑如何通过实际干预措施来抑制微生物。利斯特发觉巴斯德的研究可以应用于外科学，而他又迈出了一大步，开始制定操作方案。1876年，在费城举办的国际医学大会上，利斯特令人信服地回忆道，读到巴斯德的原文时，我对自己说，正如我们可以使用不伤及头皮的有毒物质来消灭孩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我们也可以在伤口上使用有毒物质来消灭细菌而不伤及患者的软组织。利斯特绞尽脑汁地到处寻找一种可以喷洒到空气中的化学制剂，因为此时他仍错误地认为病菌漂浮在空气中并落在了手术部位。其实利斯特只要注意到格拉斯哥令他眼鼻的空气，就能发现消毒剂。在海运发达地区，人们使用杂分油来保护轮船使用的木材，这是一种煤焦油的副产品，也用于铁路轨枕的涂层。对煤焦油进一步蒸馏会产生苯酚，这种芳香族有机化合物常用于减少污水分解所产生的异味。早在有关霍乱的细菌学理论出现之前，人们就意外发现它还可以缓解霍乱的蔓延。1858年大恶臭期间，人们将苯酚及石炭酸倒入包括泰晤士河在内的每条河流中，结果大大减少了伦敦周围的腐臭气味，类似果味的香气遮住了苯酚化学性质的真相，让人注意不到是它对污水进行了杀菌。因此，石炭酸是对抗手术感染的天然武器。时间来到1865年8月12日， 在格拉斯哥皇家医院里，利斯特正在治疗11岁的男孩詹姆斯·格林利的开放性胫骨骨折。他用石碳酸稀释溶剂彻底擦洗了这个氯仿麻醉状态下小男孩的腿。手术结束时，利斯特用油灰粉和石碳酸的混合物包扎伤口，并覆盖一层锡箔纸以减少蒸发，最后以夹板固定。四天后，利斯特拆开包扎的伤口，发现受伤部位愈合状况良好，伤口没有像以往那样出现皮肤边缘发炎、化脓、腐烂及腥臭的现象。他又以同样的方法再次包扎好伤口。五天后，利斯特诊断第二次包扎导致了表皮灼伤，于是在第三次包扎时，他加入了石碳酸溶剂和橄榄油，伤口慢慢地愈合了，不需要进一步手术。詹姆斯本应按常规进行截肢手术，却平安无恙地康复了。他在受伤六周后痊愈出院。当利斯特意识到，用化脓与巴斯德解释的发酵所做的类比可以应用于医学实践，消毒外科手术出现了。一系列的科学观察、简单实验和临床应用结合在一起，促成了抗菌时代的诞生。抗菌就是消除致病微生物的过程。此后，利斯特对每一台外科手术都进行消毒。利斯特和巴斯德成为并肩对抗微生物敌人的战友。早期科学是十分粗糙的，没有对特定细菌种类的鉴别，也没有真正理解它们如何生长、繁殖和消亡的理论。然而，医生们仅仅通过仔细地清洁皮肤和受伤组织，就使择期手术和急诊手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全世界都将采用利斯特消毒法。不过，有些国家接受得十分勉强，哪怕证据就摆在眼前。在塞梅尔维斯失败的地方，利斯特成功了。大多数科学家和医生从来没有听说过塞梅尔维斯和他对产褥热的分析，而利斯特开启了医学的重大变革，外科手术的可行性也即将由此发生巨变。利斯特工作勤勉，为人友善，拥有永不满足的求知欲和非同寻常的毅力，他以永不妥协的奉献精神投身到工作中，同时也对身边的每一位朋友致以无私的关怀。这些特质使利斯特而非别人说服世界相信了病菌是真实存在的。缺乏人格魅力的塞梅尔维斯最后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疯子，在利斯特进行第一例消毒手术的第二天离开了人世，真是命运无情的讽刺。查尔斯·达尔文的儿子弗朗西斯·达尔文曾经这样总结道，在科学领域，功劳属于说服世界的人，而不是首先产生这一想法的人。